天要去，所以我昨天晚昨天早上一起来，就不断的一直祷告。接着我刚刚也谢谢全部的祷告，我很感激，因为我最近可能伤风感冒的原因。今天我们再次来看《兴旺观的人生》第二讲。其实这一篇《兴旺的人生》这个题目相当的大啊，你知道。穆迪在芝加哥的时候，在1864年出来的时候，他一生讲《约翰福音》3章16节2万5千次的道，所以这篇道他讲了一生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而有福。他讲了他一辈子2万5千次。所以我们的题目说真的要讲2、3、4讲不完，但是我们今天从圣经我们所领受的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因为我发现到这句话，这个人生里面，我们人生都会过去的，就像摩西在49节所讲的，好，我们的人生如果身体强壮一点，就是活不到80岁。所以经过那时候说夸了也不过是我们老子的重担。但是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在福音里面，叫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。那我们从圣经里面，我们来怎么样来学习？好，那我们看到，主要在我们这个一个人的人生里面做不一样的事情，但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神。那整个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就是在荣耀神这个主题。这荣耀神里面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为了要荣耀他，我们才能够把那个神的那个爱能够彰显出来。整本圣经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神所讲的，他说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他一直在讲他的爱。他的爱就是无限的爱，就是完全是没有条件的爱。他要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，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真正活在我们心里面。当我们今天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说这是一个知识的，我们所懂的，但是今天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把它行出来。雅各书里面所讲的，他说如果我们有信心没有行为，这个信心是死，这个信心是死。而且我相信我上次来讲大概有2、3个月以前啊，我们常常听到啊，包括我自己，等我走出去以后，他说郡守调查的啊，在教会里面他们调查的时候，主日来听信息走出去，80%都忘记了。这个是我们能够掌握的，但是我们求神帮助。如果你没有听到那15%，中间有一句话，成为你生命的帮助，是值得。我今天不晓得你们带着怎样的一个心情来到神的家里面，可能你有很多的劳苦重担，可能你今天面临到失业，可能你今天面临到你儿女的问题，婚姻上的问题。总有不同的问题，但是你走进这个教会，我希望我们把这个心思放在神身上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几个小时里面，我们可以来遇见我们的神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遇见我们的神，神要跟我们说什么。因为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非常的强调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这今年的生活就是跟主有一个连结，有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就让我们带领能够进到永生的生命里面，甚至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地上如同在天上。这是这个信仰上的人生，我们要活出来三个阶层，从认识到行出来到能够活出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活不出来，那就表示我们很多的软弱，我们很多的污秽和肮脏，我们有很多的罪，我们还没有办法对付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面都一定不一样的。现在刚刚才来念书的啊，他们在求学，他们很打拼，每天晚上念书念得很晚。10多年前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有刚刚来的，也刚刚来念书的，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婚姻也很美满，有自己的家。那像我们这种年纪人，已经到了夕阳西下，还是无限的好。 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每一站都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你如果能够把你每一件事情都交给神，你看看他怎么办？你相信他，你说神，我完全相信你，我不管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我相信你。我自己在开船的时候，很多的礁石，但是我们的主呢？他不是让你来弯弯曲曲的在闪那个就石头，怕你的船就撞到那个石头。神要我们所做的，他是把那个水把它提升起来，你是走在那个石头上面，而且是很自然，是完全不会碰到礁石的那种人生。这个人生是我们要的，不是我们在那边绕来绕去，怕就撞到那些礁石，我们船会被打翻。哪一个人生没有碰到那些困难的？有没有没有碰到困难的？你可以举手。没有一个人，但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，碰到那个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面对？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功课。否则我走完那个人生以后，交了一个白卷上去，就像我们在考试一样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我说我每天在家里打麻将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所以今天让我看到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这里。上面所讲，他说：“如今我们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长存的意思就是说，永远的盼望存在。这一代、下一代、下一代、千千代代都有。两千年前、五千年前，人类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就有。”他说：“这三样当中，最大的就是爱。”因为神本身就是爱，你说没有爱心的人就不认识神。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不断的提醒神自己的百姓，不断的一直在讲，告诉神的儿女，新约里面的耶稣也不再的教导他的门徒，也是圣经里面的最大的一个真理。我们也看得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好，你可以看得到二十一章。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面，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告诉彼得，叫他们到西庇利亚海边去等候他们。彼得就带了另外六个弟兄一起去，都是使徒。他们在那边大概等了很久，所以圣经上说他们去重造旧约，这不有人想说是重造旧约去打鱼，并不是，因为他们在那边等了很久，上面有什么事情做，说他们去捕鱼。主耶稣在借着这个环境在告诉他，因为他捕鱼捕了一个晚上，一条鱼就捕不到。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，告诉他把这个网撒在右边。这条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跟着主耶稣三年半，对，从主耶稣出来服侍有三年半，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不只是看见。听见，也跟主耶稣一起看到他行的一些什么神迹、奇事。想想看，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他说：“如果人把你抓去的话，他怎么样？他也跟着他去死。”主耶稣告诉他：“先叫你，今天晚上先叫三次以前，你要不认，就是不认识我。”我这个比较不相信的，很有血性的。跟我们今天的一模一样，可是当主耶稣要被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轻笑了三次。他真正的了解，他是这么的软弱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明。我们软弱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话讲得很大，我可以做这个，我可以做那个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能力非常的有限。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再次的提醒他一次，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地方，他连续问了他什么？几次？三次。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哎，如果有一个人问我三次同样的问题，我很惨哎。你会不会？不要讲说三次，等到第二次我就很烦了。你明明知道我爱你啊，彼得这么回答他。可是主耶稣为什么要问他三次？主耶稣为他三次的原因就是说， 你当兵以后将怎么样去行？他说你将来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就是带着我的能力、我的爱，要去为我牺牲，你愿意做这个事情吗？他讲是。然后最后第十字架我就倒定了，因为他不被正点，但他真的就是为了主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当时候在世的时候三年半他跟随着他，他说愿意来跟随我的人就要把这个福音将来传给那些没有相信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同样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我所赐给你的，是你不能够拿走。当然我们今天活在二十世纪，我们没有时间没有听主耶稣亲口告诉我，也没有看到他所行的事情。但是主耶稣跟多马讲的那句话是相当的好，跟他门徒多马所说的，他说这个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我，就相信我，他比你们这些跟着我相信我的更有福气。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的人，就是比那些使徒更有福气。但是这个恩典并不是白白得来的，神告诉我们，如果说我们这个恩典得着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会回馈出去，否则我们就是空口神的恩典。这里比牛所听到的以后，我们相信比牛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的怎么样？知道他是爱主的，就借着这个环境，让他能够明白你是真正的爱。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信耶稣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所有的话都是他所漠视的，他所说的话都是漠视告诉我们啊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能够读经祷告，我们来什么经历神在我们每一天在我们身上的见证，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见证。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求你帮助我们，哪一个不跌倒？我们都会跌倒，但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圣餐的时候，我非常感动。我真的很希望每位弟兄姐妹早上一定要来领圣餐。我走过有一些教会，他们并不在主日以前他们领圣餐。像今天早上我坐在那边唱十字架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感动。我说不晓得为什么我自己会流眼泪，因为十字架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贵。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它是彰显出来的。当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，或者是跟神有直接的一个关系，就像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他说保罗告诉我们，他说主被卖到那一夜里面，他怎么样？他为我们舍了这个身体。他说从此以后，我们领这个饼和这个杯，是为了纪念他。纪念他的时候，同时怎么样？把我们自己在上一次领圣餐到现在之间，把我们所有的罪。就交给神，让这个神来洗净我们的罪，那我们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。否则我们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些犯罪的人，他们站在神的面前，神还是击打他们。为什么？他们的罪过没有得到赦免。但是今天我们活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罪得到完完全全的赦免，我们因信站在他所属的恩典当中，所以我们能有这个能力站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一个因信而成义的人，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主耶稣面前是一个完全的，是没有罪的。所以保罗他，我想主耶稣问他三次以后，他真的心里是悔改了，他相信这个神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个人的主，每一个人的主，生命的主。他今天很简单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很简单，啊，如何爱呢？大家都讲，我知道如何爱。怎么爱？当然你首先你一定要领受爱啊，你如果没有领受爱，你没有办法享受爱，你更没有办法付出爱。所以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来很奇妙，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有父母，对不对？父母对我们的呵护是多么的好，从小就照顾我们，给我们吃，给我们穿，教养我们。当然一般是这样子的，有些父母亲人家不会讲到这个见证，你听了你就会蛮感动的。我们一般的父母亲，他们都是想照顾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小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，养育我们，教育我们。所以呢，那个爱就慢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有了。当我们有这个爱的时候，我们领受，我们也享受。所以当我们当父母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养儿之父母心呢，我们同样的道理去养育我们的孩子，也会把这个爱给我们的孩子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去，我们会领受。如果说我告诉你这个苹果很香很甜，你没有去吃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如果说真正去尝试过，你真正去经历过，你真正去碰过，你就懂了，这个是很甜的一个苹果，或者一个很酸的橘子，你懂了，因为你真正去尝试过。所以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保罗一直在讲，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里面讲。我讲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三章里面，大家里面家里面全进，很多基督徒的家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到，一进到家里面门口，爱篇大家都懂，啊，爱是很久忍耐，大家会唱，也会唱，非常好。但是那个常常提醒我们要做这种事情，啊，爱是不自私的。哎，我一进门一看，哎，我今天好像在跟这个弟兄姐妹之间，我很自私，啊，就提醒我们嘛，啊，我们常常回家。那既然我们做到自私，我马上去跟弟兄姐妹啊，就讲说对不起啊，要有一个常常有一个反省的一个能力。我们今天21世纪，这个 Robert Forrest 讲一句话非常好，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者，他说呢，这个21世纪啊，肤浅的，就我们做事很肤浅，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咒诅。啊，但是很多的咒，有很多的罪。但他讲到这个肤浅，就是我们人很肤浅，什么事情我们都痛一点，痛一点，痛一点，不深入，不深入，就是我们都是表面的。今天我们做的都是很肤浅的事情。他说这个是这一个时代里面最大的罪。那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里面，稍微我们看到一些怎么学习。我们时间也不多，给我们机会，我们有再来讲那些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讲。但是我们从保罗里面，这书信里面，我们特别可以看得到，他给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他提到有三种不同关系的爱，三种不同关系的爱。啊，当然我不是专家嘛，我自己在教养孩子啊，教父母，我也很多地方我也要学习。啊，我女儿今年28岁，这个女儿。我看到你们今天有很多现在在抚养孩子很小的，啊，我们从圣经里面啊来一起学习，因为我们教导孩子的方式都会不一样。但是今天呢，主耶稣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，到底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正确的方法。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从书信里面也讲到三种不同的关系。他第一种他讲到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。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，好，他啊，我们看一个小圣经啊，因为这个蛮重要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，就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。他讲到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在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1节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在没有分段圣经274页啊，以弗所书。第6章第1节，他这里讲到父母跟儿女的那种本分跟爱，他是讲到这里。第6章第1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；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”他这里讲说，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。听从，这个听从在我们佛语上的听从，应该在当时原文叫顺服了啊，我们叫顺服，我们父母亲。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出埃及记十诫里面，那么关于人的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在世长寿。前面几章都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他说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你看这条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。我希望你们弟兄姐妹啊，我最近跟一位啊刘牧师也在学习。他说：“你每天祷告的时候，你抓住神圣经里面的一段应许，不 断地为他为这些应许祷告，抓住他，神一定会给你的 ，OK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抓得住，就是神在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给我们的应许。他说：“如果你孝敬父母，就暂时长寿。”这是带第一条，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然后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你的气。哎，你要想一想说，我怎么惹你的气呢？他不要惹我的气就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子讲嘛，我们大家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的。他这里所讲的那个惹的字，就是说，意思在原文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激动他，啊，不要使他发怒，啊。那你说，哎，很多事情我要管教，啊。那么圣经上也教导我们，今天我们在21世纪在美国，你打孩子的话，这孩子会告你，他说你 abuse 我。啊，我去台湾传福音的时候也是。去到一个安亲班的一个家里面，他就有个儿子，他那个儿子因为他的父亲家暴他，所以呢社会局就来了，社会局来了以后呢，就规定他父亲呢母亲也不准打他。这个孩子呢，自从那天开始以后，就站在他爸妈面前，他说我再怎么调皮，你现在不敢打我了。这孩子变成这个样子。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的教导。如果我们看圣经啊，在箴言书里面他有讲到，他说这个孩子是要管教的。他怎么讲呢？在箴言书里面，你看22章15节这里，他说：“愚蒙愚助人，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，对不对？”所以说你，如果小孩子有时候，今天我不知道你们。我知道有些那个青年犬的孩子，今天你们不知道，你们张院的青年犬的孩子，他们今天现在那些青年犬的孩子在打那个泰森的手球。我告诉你一个数字，你们想一想，他们一个月平均的打1500个泰森的手球。你知道一个月打1500个泰森的球，一天要打50个泰森的球。我昨天在打我的讲义的时候，我打十分钟，我这个手都已经差不多快僵硬了。你可以想象他们在打那种小的 iPad。就打那个 text message， 就对他们的手，我们知道那种到后来叫做什么？你的这个神经会死掉，你的手就是神经，动不了，太虚弱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有时候不管教，你任凭孩子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，他真的是无法无天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上也教导我们管教，但是你今天如果要打的话，我希望你打信就好。不要打到别的地方，那到学校去的话，告诉他老师的时候，真的我们有时候很麻烦。我小时候我的孩子在 kindergarten 的时候，有一天有老师就叫我去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是不是打你孩子？我说没有啊，等他看到我们这个小孩子后面那个因为亲人那个人那个胎的嘛，胎记，他说你怎么把打人因为亲人？我说我没有，是胎记啊，我还到医院去啊，去证明他是胎记。但是我们如果不管教孩子，对于弟兄姊妹，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有孩子，真的要管教。要不要看你常常上飞机的时候，你那个杂志你打开来看，常常我们可以看到一句话，你可能都很熟悉 ：If you don't take care of your customer, someone will。来，你自己的孩子，你自己的客人，你不照顾他的话，别人怎么样 ？They take care for yourself, they take care of them。一样啊，今天我们在家里，如果我们孩子自己不 take care 的话，撒旦魔鬼来 take care。今天有时候可怜到一个程度，叫做带钥匙的孩子，这个generation，就他爸爸妈妈都在上班，孩子呢就挂了一个串钥匙在这个上面，回到家就自己打开钥匙，自己吃饭，自己看 internet， 自己做功课，我爸爸妈妈。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孩子交到撒旦魔鬼身上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就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，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，这是爱啊！你如果不教导他的话，撒旦魔鬼就教导他，因为我们跟我们孩子有血缘的关系，你不教导谁教导？弟兄姊妹，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。我如果早早读圣经的话，我懂的话，我今天会是做一个不一样的父亲。 但是我说还是求神帮助我，我还是可以做好父亲。Never too late, OK? Never too late. 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做一个好的父亲。还没有孩子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也奉劝你们，将来你们也照这样做，你们一生功夫吧，你们一生功夫。当然，保这个箴言继续有讲到啊，箴言三章十一节也讲到说，我儿女不可轻惯，轻什么？轻看耶和华的管教。这个儿女不是包括我们这些儿女，包括我们。我们常常要受神的管教，也不要厌烦他的责备，因耶和华所爱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悦的儿子，是吗？常常神也会责备我们的。我们常常看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我们知道那个浪子的比浪子回头的事，因为想到有时候你是浪妇，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那个父亲就是主耶稣嘛，我们会像神那个层面，但主耶稣不会。主耶稣就是那个父亲，你看他的父亲，这个孩子跑出去了，家产也分出去了，败光了，回来了家里，他的爸爸还用一个皮，那个最好的袍子把他盖上去。他说：“这是我失而复得的。”当然，那个大儿子也有他的意见，但是他说：“我所有的都是你的。”父亲这么说，主耶稣就是说，所有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孩子的，不管他今天是 baby， 啊，现在更艰辛，就是正在 baby 的时候就胎教这些，啊，那你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在家里就开始放诗歌给他听，啊，等到出来以后就念圣经给他听，教导他，为什么圣经是教导？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父亲，跟我们跟教导一样，是我们的天赋，他是一个完全的父亲，他是 perfect。你可以从他里面争取，你问问你会去争取。好了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父母跟儿女之间的那个爱，那个爱就是血缘的关系，没有办法分开。你孩子再不好，他是你孩子；你父亲再不好，他是你父亲，不会改变的。他第二讲到，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不要忘了。我们今天的孩子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只是代管的，我们只是代神去管理他的。因为东方面的 ownership， 真正的 ownership 是神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这个产业我们代管这个产业，我们要把它管好，代管好。接下来讲到父亲之间的爱。当我还没讲父亲之间的爱的时候，你知道在这个。儿子之间的爱，我就想到有一位，你们可能也在中信里看到，是蛮感人的。有一个姓叶叶子的，他14岁的时候在国内就大学毕业了，21岁他就拿到北京的省儿医学院，他在那边拿到北京省儿医学院的这个医生的病的证书，啊，协和，对不起，协和。他来到美国的时候。他来到法国，他用中文发表了一个论文。这个论文是用中文写的，美国政府看到他有人懂这个中文，翻成英文给他。美国政府看了以后，3天之内发了美国公民给他。我们在座有没有人3天就可以拿到美国公民？有没有这么杰出的？我们要等啊，你第三优先啊，第六优先啊，哇，有人等到第5年呢，他说怎么还不来？这么杰出的一个女性，美国看到这位女性这么尖，这么尖端，她21岁，她就来到这个德州啊，在德州啊念这个生化博士，她有机会她来到这个图书馆，她看到这个。达尔文的进化论，他一生最后他说他进化论不成立，他写了一个悔过书。他那个时候他真正慢慢相信的是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。他说既然达尔文的到了推翻他自己的理论，有没有好什么东西跟随他的，他就信了主义。后来结婚呢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呢从小 想就有一个被叫 artist 的自闭症，我想你都知道啊，自闭症。现在很多人都得这种病，加州有500万人要吃这个 depression 的药，跟自闭症都有很大的关系。每三个人当中一个在加州就要吃这个药。他这个孩子从小，他比他母亲更杰出。他在5岁的时候，他在5岁吧，他能够用5位数字乘5位数字，你知道一讲出来，2秒钟之内答不出来。爱因斯坦在5岁的时候也只能懂得2位数的乘法，但是这个孩子从小，他父母亲对他非常的好，但是呢不讲话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看到爸爸妈妈就像狗跟猫一样。就这样，就完全不讲话。他常常祷告神，我神，我的痛苦没有人知道。别人外面看到说，哇，你孩子怎么那么棒？5位数的乘法都会，5岁都会。有的孩子连加减乘除都还不会。他慢慢说神啊，我很苦。到他10岁那一年，他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，他就祷告神。啊，神啊，求求你，可不可以让我的孩子叫我一声妈？到10岁的时候还不会叫。你们今天年轻人在这边有父母亲，当父母亲的人民父母，包括我在内，孩子叫我一声妈，真要感谢神。他叫不出来10年，他那天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启示，说今天晚上这个孩子就叫你妈。哇，他回到家也很高兴。叫他先生赶快洗个澡，孩子洗个澡，放到床上。等到10点半，还没叫妈。当他痛哭流涕的时候，往回走，回到他的房间里，这个孩子跟着后面，到他妈妈的房间里看，哇！他那天呢，整个人哭出来，他说是多美啊！他就到处去做见证的。哎，这个妈我们常常会叫，朋友常叫我妈，我女儿叫我妈，爸妈，对不对？常常叫，对不对？他父亲呢，叫爸也不要说这个否认的。一个杰出的，但是他一个爱在每一个人，让孩子感觉到的爱，这孩子就承认了。他跟别人都没有，他孩子非常非常的杰出，他的母亲为了他。本来是参加一个画，整个这个他们一个 team， 这个生物领域里面，他那整个 team 后来得到诺贝尔奖。他母亲为了这个孩子，他 give up 那个家那个 project。这个孩子有时候真的在完全失控的时候，他是冲出家里面外面，他妈妈陪着他走22个小时在外面。我们有没有这个爱呢？当我们不够的时候，我们来跟神争取，因为那个母爱的伟大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第二来看夫妻之间的爱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爱，今天在座的啊，我想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啊。我现在不晓得你们婚姻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我自己结婚33年了，刚开始的几年是吵吵闹闹。生活很艰苦嘛，大家要像美国都一样，都是念书的学生嘛，都是没钱的，在国内家里就是小康的家里。但是33年以后，我发现神的恩典就是在我身上，每一步都是神的带领。虽然夫妻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，算是可以走在一起，走在一起中间就是那回事。保罗怎么教导我？那就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同样，我不要翻太太远，就在5章25节这个地方，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5章25节，这句话在家里常常出现的啊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常常出现，但是我知道很多这句话在家里也常常出现。他是怎么讲？5章25节，他说你们做妻子呢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如同顺服主，哦，对不起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哎，你们在听哦，你们有在听哦，试试看，对不对？ 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正如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你看往下一直念，念到三十三节，他出现几次？他说爱妻子要怎么样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怎么样？在二十八节这里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变成爱自己的两次。在三十三节这个地方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也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要，下面这个非常近非常重要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这个保罗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当然了，你要再从前面再从二十二节开始就可以读，他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这句话，在基督化家里面常出现，怎么出现的？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，哇，大家指着这个这段圣经，那就做妻子说，哎，你要先爱我啊。先生说，哦，二十二节先开始，你要先顺服我啊。我们都忘掉了一件事情，当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圣经有什么概括。当时候的夫妻啊，因为不像我们今天的，我们今天都是两个人看，对不对？夫妻妻子要出去外面做事，当时候的妻子在家里就是完完全全的依靠、仰赖他的先生，所以尊重先生的是必然的，敬重先生的在那个时候啊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保罗没有写出来，那敬重非常的重要。他没有写出来，并不代表我没有那回事。那今天我们看来的时候，就是拿圣经的话来彼此怎么样对讲。哇，这句话我知道，有一个刘先生，你在家里讲了二十多年了啊，还在讲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概括啊。如果你看到有一个，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Harrison Eckridge， 这个是一个。爱与敬重施工的一个创始人，他在他们的这个协会里面有一次做了一个调查，他说当女性在争执中的女性啊，她们感到不被爱的时候呢，她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哭啊。他说呢，而男性呢，他们怎么样感到不被尊重的时候，他们是发怒啊，这常常有的事情，就是妻子为了不尊重我，然后survey的，他就从一个调查里面就告诉他，他说在家庭里面，先生不被尊重，他说他们的感觉89%就是这种感觉，81%都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先生不被他的尊重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很常常引起争执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。如果我们看看圣经，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，在约翰福音4章跟你说到了。上马利亚的妇人，当主耶稣怎么样？问他说：“你心里有几个丈夫啊？”他不太想讲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对话，好像这个上马利亚妇人，他好像在讲他的，主耶稣在讲他的。第一个，你看他讲说水，他是讲井水；主耶稣讲的是活水，跟他讲好像苗头不，那个话好像不投机一样。但是主耶稣讲的跟他讲的不一样。那你也看得到，他碰到主耶稣的问题啊，他都是避开，都是避开，不直接去回答他，都是讲别的，一直讲到他说你有几个丈夫的时候，我看他怎么答，主耶稣直接就告诉他你有五个丈夫，现在你的丈夫呢，还不是你的丈夫，哇，这个时候他知道，主耶稣可以把他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？因为呢。他的婚姻不美满嘛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婚姻不美满，他没有保障，所以他就一直在换，他内心等不到。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十字架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主耶稣才是我们完全的依靠，因为他找了先生，他都没有办法得到依靠，没有办法得到我们安慰，所以主耶稣才告诉他，我就是你的安慰，我就是你的依靠，我就是那个活水。就当时候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，尊重丈夫是很理所当然的，所以因为丈夫他们都要破坏这些给他们，让他们有依靠，让他们有怎么样一个生活的保障。那今天不一样了， 今天在家庭里面，不管全美国，三分之二的家庭里面，它是两个income。有的家庭我甚至知道，妻子的income比先生很多，这讲话声音就很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家里面一般上我得喊的时候，我带回家里面。但是姐妹们，今天我们都要把这个次序弄错，不要把这个事情弄错。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就是我们常常把这个神给我们的次序弄错。你再怎么样，你家里有个无能的丈夫，你也要敬重他，他还是头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但是弟兄们，今天你真的要爱你自己的妻子，他就如同爱自己一样的。那你这时候手就割了一个血，会不会就很痛？如果你的姊妹今天有什么不舒服的，你会不会很痛呢？还是哎，给他吃个药，加到床上去睡觉就好？肤浅，懂不懂？肤浅就是这个时代的咒诅。我们只会讲皮毛的，没有真正的爱在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是我这样的讲，包括我自己也常常教导我。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，其实那个顺服，是顺服基督的心。主耶稣在后面讲的，因为保罗在后面讲的很清楚，他说就是比喻说教会和什么基督之间的关系。这是第二个保罗告诉我们这种爱的关系。今天如果说你爱你的妻子，比如说这里所讲到的婚姻的关系的时候，你会爱你的妻子，然后你的妻子会尊重你。不要说假设他知道，我们要做出来。当你能够做出来的时候，你爱你丈夫，你能够敬重你的妻子，你这个家绝对是 peace， 绝对是主耶稣同在的一个家。第三个，我们来讲到的是蛮重要的，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爱。那个使徒约翰，在他老的时候，年老的时候，依照圣经的年岁来推断的话，大概超过100岁左右。他所讲的东西，他的信心，通通都是以一个主题为准。就像我刚刚所讲的牧羊一样，他是讲爱，因为他深知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。我相信我们都知道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开始一直讲下去了。我们知道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，他在法老岛上所写的时候，在那里被关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意象启示他，将来我们就看到啊，世界跟主耶稣要怎么样分开，跟他清楚的 picture。但是他好像没有想到，七个系就是代表七个教会。他第一个讲到的教会是哪个教会？就是以弗所的教会。他怎么讲？他在这里讲到说，以弗所的教会将什么？他说我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，在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，在七个灯台中行走的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容忍恶语，你也曾试验他自称为使徒，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够忍耐，成为我的名劳苦。你看，他做了很多事情，很多很多神能够纪念他们的事情。我相信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跟弟兄姐妹也是做到这一点，就是说，我们常常也能够忍耐，也为别人也有爱心啊，都有。但是呢，第四节这个重点要讲出来。他说：“然而有一件事情，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那起初的爱心遗弃了。”所以他就说应该回到什么从前那里堕落的，必要悔改行起初的行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那里把你那个灯台从原处给你挪掉。那你想想，他刚才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保罗是写以弗所书，在监狱四本书里面的一本以弗所书。使徒约翰 是另一位使徒了。他所写的是什么？以弗所教会。他们这两本书的年代呢，已经先后差30多年了。从圣经的查考来讲，这是主后96年以后修写的启示录，但是保罗所写的时候，应该在以弗所说应该在60、62年左右。那你想想，他说你不要把起初的事，你看已经35年以上了。这个教会以前很有爱心，起初有爱心。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一样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哇，我们大发热心，怎么样？哇，教会什么事我简单做，你可以常常看得到。哇，那主唱啊，以前见到我看到啊，弟兄姐妹在那边崇拜，满身真的很感动。反正大家都是全体，就是全体秀体，就是做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比较吃饭的时候，大家有一个好的饮食，那就是爱心的一种流露啊。那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说呢，那对不起，就是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说他这个爱就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一个重点。他说，如果你们离开启示这个爱，他就说就把这个灯台就挪走了，就没有了。那那个福分就没有，这个人登坛挪走，那个教会就没有。所以神看这么重，就把那个起初的爱看得这么重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当看我们孩子刚刚从婴儿一生出来的时候，哇，那第一眼就会哭啊，哇，这种照顾这么美，这孩子神的产物给我们的，怎么我们两个苦练了一个孩子出来？也第二个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很多人。因为我们受神的那个恩典，我们再有困难的时候，神帮助了我们，或者是一个事情让我们想起来，神这么爱我们，我们把那东西忘掉，还在 take for granted。使徒约翰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当然我们刚刚林弟兄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听到了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懒惰，我们爱心是不足的。我最怕刚刚唱的那首诗歌，主啊，我要向你。你知道为什么怕唱这首诗歌？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我自己，没有一个像他的，因为我不是神嘛。但是不是说我们不像他，我们就不做吗？不是，我们做不到，因为我们爱有时候不足，所以我常常借着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效法基督的榜样，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，求主加添给我们；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求主来坚定我们；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求主来扶持我们。当然，我们也会碰到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碰到很多的困难。但是，我们可以常常叫我们祷告主。如果今天你是我的弟兄，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你为什么叫我们祷告主？假设你今天。碰到一个难处，不管什么难处，你现在失业 ，OK， 或者儿女现在叛逆，或者你得罪了一个弟兄，你有没有问你在祷告中的神？如果今天你在我这个 moment 的时候，主你会怎么说？你会怎么说？我常常问什么？主你会怎么说？因为我一直祷告到神告诉我，我就这样做。如果他没有告诉我，我就后悔，我就不做。有时候你要走到神的面前。我礼拜三晚上有一个查经班，我跟一位弟兄姐妹，几个家庭，我一直在查考圣经。这位弟兄5年前信主，他7月初回台湾，去看他的爸妈，80多岁，年纪了。父母亲，他的父母亲身体非常的不好，所以他的妹妹常常去帮助他。但是那个妹妹刚好去国内中国大陆，那他就回去帮忙2个礼拜。他说第3天的时候，可能水土不服，他走在路上很热，7月天在台湾很热。他回到他家里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到他的耳朵完全听不见。他本来这个耳朵，如果记得对的话，他的左耳是已经 lost 这个 hearing 了50%。他的右耳那天到台湾以后，左耳跟右耳同时聋掉，整个听不见。 他马上打电话给他太太，他太太听不见他讲话，他说喂喂喂，这么长一件事就讲了，他太太更急啊，他到医院去看医生，他的妈妈陪他去，然后因为身体不适合，妈妈就先回到家里，他又担心他妈妈回到家里，在路上跟他走路，他说在那个 moment 里面，他说为什么读经祷告这么重要，他就在神的面前的祷告，他说他看见诗篇二十三篇，我们大伙很熟嘛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不是缺乏，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，领我走可安歇的路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对不对？他说他一直念下来，他写两遍，他说第六节最好，他说我的妈，一生一世走在耶和华的慈爱当中，怎么样？住在耶和华当中，一直到永远。他说这句话他一直写，后来神就给他一个机会了。他说因为15年前，医生跟他讲，如果你耳朵听不见的话，可能是你耳朵中风，有两种原因，一种是中风。他的左耳15年前就是没有在48小时以内看医生，所以 loss of hearing completely。后来又回来50%，他这次呢，他就知道他这个耳朵只有48个小时。他打电话给他太太就几个小时以后，他的耳朵啊，他说他太太要吼的，他才听得到。这样子来来去去，他太太为他安排的医院进去了以后，在48小时里面打了那个内固醇到他的身体里面，结果。因为有治疗，48小时就打了内固醇，他回到美国。今天呢，上礼拜去看医生的时候，90%的血瘤都看不出来。但是同样一个弟兄，在我们另外一个组，同样礼拜六晚上查了1万1000，他同样很多也是中风，结果他内室有48小时，完全听不见。你说祷告有多重要？他说他当那天晚上他翻圣经的时候，我在医院里面，他说很奇妙，就一本圣经在那边，他没有带圣经的，他翻到以赛亚书40章31节，他说那个安静等候神的人，为什么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的？他说神要他安静等候，他整个心都安静下来，要不然他怎么想？他说那个时候我的心啊，怎么办？我都听不见了，我以后上班怎么办？我什么都不能做，那我以后要学唇语啊。他说我那个里面那个地方特别小，后来他安静下来，他就祷告神，神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恢复听力。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如果说我们的一生都很平顺的话，我们常常遇不见神的，就神如果把这个苦难加在你的身上，是我们的福气。你看神跟上王要妇人所讲的，神跟他要什么？要水。神所跟我们要的，他就是要给我们的。主耶稣基督跟他要水，但是主耶稣基督把活水给他，那个活水就是生命的水，那个就是我们要的。今天我们要要的，我们要要最好，你哪个不要最好？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他给我们的就是丰丰富富，他哪里缺乏过我们呢？时间上的关系，我就稍微再讲一下这个我们对神的这个爱的一种回应啊。我最近在看这本书啊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。这本书叫做这个叫 Richard Stern 他所写的。叫做 The Whole in the in our Gospel 啊，这本书啊，这不怎么啊，他讲到这个 Richard Stern， 我想你们大有耳熟了，他就是 World Vision 的 President， 他是那个世界展望会的，中文的世界展望会，他1998年他接下这个工作，你看他的见证里面讲到，他一生的工作非常平步青云的。都是公司的总裁啊，公司的 CEO 啊， 那你知道这些 CEO 他们最喜欢接什么电话吗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要找那个更好的价，就是 recruit people。当有这些人打电话进来了，他们接电话，就是 recruit people， 他马上接，因为可能有个更高的福特钢铁啊，接到摩罗啊，那你就当 CEO 了。就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面接到一个电话，然后就 recruit people， 是世界总工会打电话来的，所以我们觉得你很适合当委。世界总工会的推荐，他说哪里为什么要去？我现在薪水这么好。他说如果我到世界总工会去做推荐的话，我薪水只能拿我现在20%。他说我家10个大变动，一个随便处，什么车子都有。他说这些 company car 要 give up， 但是神感动他，世界总工会送他到非洲去，去看见一些贫苦的孩子。没有水喝，没有食物可以吃，一半以上都是得到艾滋病，父母亲都是有艾滋病，所以他生下来有艾滋病。他说抱着那个孩子看的时候，我神啊，你对我的爱，我现在要回应。他就毅然决然已经辞掉非常高的薪水，拿到这个地方住小的房子。但今天你看他的水到不一样，他讲的就非常好。他说我很感谢那个人那天打电话给我，转变了我一个人生呢。他推迟了差不多将近快2年了。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，我们也可以回应一下。我今天做的事情不是说我为把刘弟兄做，我为。三人做，我们是为神做。当他看到我，他会跌倒，因为很多败坏。但是他可以为他说我为神做，坐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。主耶稣告诉我，他说你只要拿一杯水给那些弟兄姐妹喝，他说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那一杯水很简单，他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看我们的心，我们愿不愿意去做。圣经上告诉我们很多，以弗所书前面讲到四个心。他讲那个心就是非常重要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这个心不对的时候，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没有。信望爱的人生里面，就是要有主耶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这个人生就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愿不愿意有这样一个人生？反正就是说 ，It's OK， 反正我也是，一天三餐。晚上睡觉24小时就过，但也可以嘛，谁没有说不可以，谁没有说 no 啊？但是我们来进行见证的时候，他说你带了一些什么来？我带了一些我在世界上所吃吃喝喝的，我就是很舒服的来。主耶稣又讲过那个比喻，我们要懂啊。那个5两的、10两的、1两。我们问问我自己，今天我们要问别人，我们感谢神，这个教会在这里已经有7、8年了啊！你看看多少人来来去去也是信主，也在这里受洗，也在这里蒙召，也在这里造就，回去了，来了，走了都很多，没有关系。今天这个可能是一段时间，神在某一个环境里面，某一个时间里面，要叫我们摆上我们的时间来为他做，我们就做。我们靠着祷告，孩子，你看到那个祷告，你加添我们的力量，我们都会背。罗马书8:23是什么？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嘛。叫那个爱神的人，你也爱，我也爱神，我们没有得到益处吗？这益处是一生是受用不尽，让我们能够从那里支取，也从那里给出去。等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讲第三讲。那今天我不敢保证以后，我们继续讲这个节目，可能有这个需要，我们继续讲，这是太重要了，这是太重要了，这是可以改变你的一生，因为你的一生呢，就是在神，在神的手里面，那我们一步一步来经历它，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。 你今天来到教会那么多，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忧愁，还有一些困难，或者是一些能够过不去的地方，那你对不起弟兄姐妹，对不起你的父母亲，对不起你的儿女，你心里面有这样，内心有这样的一个痛苦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爱，你缺乏这样的一个爱，你就说我需要这样的一个爱，来做好一个父亲，做好一个母亲，做好一个儿子，或者做好一个女人，需要为你祷告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好，我看见了，谢谢，我可以帮你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就是在你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之中，你说主，我真的是亏欠我的姊妹，或者姊妹亏欠你的先生，你说我今天需要主来帮助我，我可以为你祷告。有这样的需要，我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。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儿女们，他们在学习的当中你有很多的困难，甚至于你需要很多人的带导，你需要你的儿女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你带导。如果说我在这个教会这么多年来，我有很多地方我也没有学习侍奉，所以我在哪一方面我有软弱，我求神用他自己的能力来加添给我。我有这样的一个需要，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可以为你代表。谢谢，我是没办法，谢谢感谢。到哪里达到一些，我们先安静我们自己的心，祷告有十五秒二十秒，你自己先跟神在心里面祷告。或许我有过不去的那个罪，我需要神的饶恕我，我有神的那个宝血能够洗净我，你自己做一个祷告。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说我们在是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需要你来帮助我们，无论我们的儿女之间的关系，或者是父母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，我们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。是我们今天奉你的名，你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，将那个爱能够彰显出来。当我在做的时候，可能我还是能力不够，我爱不足，但是求主你自己来加添给我，因为我要做你的儿女，我要把这个爱能够散发出去，因为你的爱。再次来充满，主是的，我的软弱你知道，我的罪你也知道，我的败坏，我的骄傲，我一切一切的那种不好的，求主你从我的心里能够挪开来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生命能够连接到我的生命，你的活水要永远住在我的心里面，像涌出来的江河一样。永远不断，主啊，你帮助我。今天我刚刚为那几位举手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特别的代表，求主你能够让他们修复这样的一个关系。主，因为你说这个关系是重要的，我们要来认我们的罪，我们 求人家能够来饶恕我们，我们也可以饶恕别人。就像圣经所教导我们，饶恕是70个7次，那次告诉我们就是永远的饶恕。所以我相信主会把这样的教导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这个教会也是蒙你自己的宝血所建立的。我们教会里面的和睦，我们教会彼此之间的爱心，都是从你这里而来，因为你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，永远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教会，让我们能够散发出那个爱，让人家看到我们就愿意来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。主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这样的祷告其实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